们先感恩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来到你圣宝座面前。主，我们再次向你打开心，欢迎你来做主做王，在我们心中来掌管我们所有的一切，因为你是我们最良善的父神。我们爱你，因为你先爱我们。我们敬拜你，我们单单焦点都在你身上。祝福我们今天早上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我们真是喜欢听你的话，我们要顺服你的话，所以我们都能够长大成熟，更像你儿子耶稣，能够荣耀你的名，在世上呢成为被神所用的人，来影响这个世代，抢救更多世上灵魂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来带领我们进到新的一卷书，就是出埃及记，帮助我们在当中更加明白主啊你的心意何处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怎么过生活，来荣耀你的名。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我们感恩来到出埃及记了哈。那这个出埃及记呢，这个 Exodus 这个字哈，它其实跟我们第一节是有关系的。第一节讲到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，他们的名字哈，这个就出埃及记的原来的一个希腊啊，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哈。他们的名字就 Exodus 这个字的原来哈，它是这样子来的。后来到了新约用希腊文写下来，那个英文的意思就 Exodus 变成出来的意思，把它啊走出来意思，整批人都出来。所以整句来讲就是说啊，他们啊这个走出来是整批的走出来的意思。这个是出埃及记来原文的意思，从希腊文从希伯来文都有它的意思在当中。所以第一节告诉他们，他们的名字都被神纪念了，而且整批呢都能够走出了埃及，是整个整段整卷书的这个很重要由来。那作者是谁？我们都知道是摩西。摩西啊，翻译出来 Moses 这个就是拉出来，把他拉出来，从约旦河把他拉出来救出来的意思哈，就是代表他是代表耶稣啊，就是把我们从百姓从罪恶当把他救出来。所以摩西呢就是拉出来的意思， Moses 哈，这个字他作者就是摩西。好，他的主题呢在讲什么呢？就讲 reborn， 在讲什么呢？重生，或者呢叫做救赎。整个整卷书呢讲的中心讲到这边就是重生得救，或者呢在讲救赎。好，这整个在讲是这个。另外呢，你知道埃及呢啊，整个它在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今天罪恶的世界，就讲到埃及，所以要走出埃及。哦，这个讲到埃及就是为罪恶的世界，代表罪恶的世界。那法老呢是代表什么呢？法老就代表魔鬼的意思，法老哈就是代表魔鬼的意思。那以色列呢就代表很多的挂名的基督徒，很多挂名呢的基督徒，他没有重生得救，他还在世界上打滚。很多的这些自称是基督教的国家一年才一次两次到教会，跟神没有关系，他是挂名的为重生得救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整个出埃及记里面简单跟大家讲哈。好，你看到吗？雅各跟他的儿女哦，到了埃及的时候共70个人，但是呢到了这个大概218年之后，他们生养到了200多万人哈。后来他们在埃及地留了多少年？400年左右哦。那走出来的时候已经超过了200多万人啊，男丁呢就60万了啊，还没有算妇女跟小孩子，所以已经超过200多万人。所以是整个历史来讲是这样的情况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到整章哦，第一章在讲什么呢？第一章讲到神的儿女在世上的生活。神的儿女在世上的生活是整章我们要焦点的地方。神的儿女呢在世上的生活应该怎么在世上生活呢？请大家记得就是敬畏神。敬畏神简单了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读，从第一节来读哦。第一节哈，然后到第七节是第一段。好，第一节到第七呢是第一段，预备，请。
以色列的众子带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，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：有吕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、便雅米、但、拿弗他利、加的亚瑟，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。约瑟已经在埃及，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 并且繁茂极其强盛，满了那地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，讲到以色列的众子带各带家眷，就带他的孩子、他的妻子和雅各雅各生了十二支派十二个孩子嘛，一同来到埃及地，因为他们跟约瑟呢有约了。我们看到创世纪结论到讲到约瑟哈，好，他们跟耶稣碰面之后呢，就在那边开始开始来生养的。好，接下来讲到他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哈，那名字记载在下面，有流便。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、便雅敏、但、拿弗他利、加德、亚瑟，好，这边呢十一位。好，第五节讲到说，从雅各生的共有七十个人，约瑟已经在埃及了，所以约瑟呢是第十二位在当中哈。那是十二支派当中呢，约瑟没有被记载，是他两个孩子，我们知道哈，这两个儿子在当中。OK， 那另外呢，利未也没有，所以加起来总共十二位在当中。好，总共呢，他们有七十个人走出在当中。雅各呢，他这个人本来叫做雅各就什么呢，他 是一个欺骗者的意思，也是抓取的意思。后来神改变他，从雅各变成以色列，叫做王子，神的王子，生命确实的改变。这个就是神厉害的地方，他改变一个贼，改变一个抓的人，然后变成一个什么王子般的荣耀的人，就是雅各变成以色列。好，你看到吗？雅各呢，他娶了两个妻子，两个妾，然后总共都生下十二个，所以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缺陷，很多的软弱，但是上帝却爱雅各，代表说神爱世人，不管你怎么糟糕呢，只要你愿意跟随主，神都可以彻底来改变我们。所以雅各就变成好像虫啊，就变成了以色列，就变成了君尊的这个王子在当中。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好的提醒，因为神的手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生命一定确实可以改变，从虫呢变成王子般的一个这个氛围哈，或者这样的一个职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凡从雅各生的共有七十个人，约瑟已经在埃及了。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都死了。好，那一代是指哪一代呢？就是雅各还有包括约瑟那一代还包括七十个人出来这些家眷呢，七十个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哈。好，这边提醒我们大家，如果我们没有做传承的事，我们这一代经历到神很大的祝福、丰盛的恩典、神迹奇事，但是没有传承，那一代就是指到那一代，就只住在那一代，所以非常可惜哈。那刚刚我们林来老师心中有戚戚焉，为什么呢？想到哇，好多好多美好的神的过去，但是下一代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就忘根，会忘记上一代神的作为。所以为什么常常要读神的话？因为不要忘记每一代神都在工作。所以我们读经呢，我们就会成为感恩的人，因为记录下来记录下来，所以神喜悦我们去记录，要数算神恩典。可以的话，你自己有个日记是最好的，每一天写下感恩的事，每一天都写，有一天你翻到民国几年几月几日一翻，你就感恩。因为什么呢？会忘记，记不了那么多，所以能够写下来是很好的一个记录哈。好，那一代人呢都死了，代表第二件事情，我们都会过去，我们都会死，所以一定要传承。请记得，十年就是一代。像呢，我是五年级的，很快要交给六年级，六年级要交给七年级。我们至少要看到四代、五代，我们都要计划如果照我们台湾人来讲的话，大概六十五岁就退休了。那如果以我年纪的话，也没有几年了，就要算一算。那我要怎么样来服侍主呢？那我人生如果在教会服侍是这样子，那退休还有另外时间能够再做其他的事。但是我就必须要安排啦，要有个很清楚，因为人人都会走这条道路，不要忌讳，我们都要兴起下一代，要五年级要交给六年级，六年级要交给七年级。我看到八年级就是儿女那一代，第四代呢，他们已经开始有被你知道开始被训练。所以我们看到二楼为什么要起来？因为要看到下一代的下一代，要有眼见啦，要看见未来啦。我们要把这些投资在下一代，他们要比我们更兴盛。不要忘记这些过去，不要忘记上一代的说经历到神的恩典。所以每个人要有眼界，不要只看到我们自己这一代就好，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更重要。我们有预备，他们就兴盛；我们预备，他们就不要走糊涂的道路。好，这是提醒大家额外讲的。那一代人都死了，愿神祝福像牧师这一代上去的都要记得，我们日子不多了， 一定要预备下一代，就了解吧。好，算一算，下一代是我们要投资的对象，是我们要传承的对象，是我们要提升的对象，是我们要培育的对象。阿们。所以大家不要顾自己哦，要记得要这个好好的为下一代培育。然后当我们上礼拜有这样一个点点的这个信心的奉献哈，这个就是投资了。了解吗？你投资在身上，哇，感谢主啊，在天上都有纪念，在地上发旺起来，我们都开心啊，好不好？我们记得啊，我们这个如果你的这个口袋够深的，要奉献更多给下一代，好吗？啊，自己够用就好，现在吃喝都够了就用就好了，给下一代吧，使他们都知道我们上代很看重他们的我们的属灵的传承。好，到了第七节说，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画起来，生养众多这个字呢，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出现了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到了现在，你看到吗？以色列人果然什么生养众多，众多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发现神的应许啊？有生养，而且众多，并且繁茂，就是什么呢？倍增的意思。繁茂其实就是什么？就是 multiply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繁茂就是倍增的意思，而且极其的什么强盛，不仅多，然后族群呢强盛，冲，这很重要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他的百姓不要是多，但是都是软弱的也没有用，是什么？有影响力的，很强壮的，是神的心意，要多，然后呢繁盛，然后呢强盛，到最后呢满了什么遍地。这是上帝的工作在当中的哈。所以感恩，你看到整个70个人变成200多万人，而且到处都是人呐、他说满了那地，那地是哪个地方呢？就是歌山地。那个地呢是靠近沙漠地，是边缘地带哦。然后呢那个地方有点像边界一样，但是呢那个地呢就因为他们呢就蒙福了，发旺起来了，整个地呢都充满以色列人呐。他们虽然当奴隶，但是整个都发旺起来。愿神祝福大家，一定要听进去。不管你是谁，你只要相信耶稣，你就成为蒙福的对象。上帝的眼光总是在你身上，上帝的 spotlight 总是在你身上，因为神对你有约，神对你有极奇妙的祝福跟计划在当中。所以那个地不管多么做主，多么糟糕，但是你去呢就发旺。不管那个家族如何，你嫁过去那个就发旺。不管他的工作的地方多么糟糕，你去呢就发旺起来，因为这个就是神的心意。但是我们必须要跟神连结在一起，神要让我们生养众多，然后并且繁茂，极其的强盛，满了这地。我看到70个，我就想到说，主啊，我们刚出来也是70个人，不是吗？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说遍满全地了，但是看到有一点什么发旺的味道在当中。阿们。所以这个就是神的祝福，不要小看。我相信以后的是更大的什么，这边说什么繁茂是倍增的意思，很快就会超过1000人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，要长出来，生命是长出来的，刚开始慢，但是以后呢就很快了哦。这个就是一个跳跃式倍增的，所以我相信明年会更大的倍增。阿们。因为神要祝福各位，让我们在牧养上都能够倍增，带小组的能够倍增成2个小组、4个小组，一区变成2个区，这上帝的工作。你只要相信我们主是祝福的上帝，他的心意就是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这是神的工作。好，接下来第8节开始到了第14节呢，是第二段，预备，请。
有不认识的约瑟兴旺起来治理埃及，对他的百姓说，看啊，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，又比我们强盛，来吧，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，恐怕他们多起来，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，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，离开这地去了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，如加重担苦害他们。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基货城，就是比东的蓝色，只是越发苦害他们，他们越发多起来，越发蔓延。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，以色列人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苦工，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。无论是和泥，是做砖，是做各田间各样的工，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。
好，这边讲到第二段，这边讲到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。好，把新王画起来哈。好，约瑟那个时代有一个老法老王哈，他是接下来呢就新的王起来了，没有记载是谁，但是你看好历史大概可以查出来那个王哈。但是他们都不管是哪个王第几世哈，他们就叫法老。法老就是一个尊称哦，法老就是一个尊称哦。而个新王起来之后就不认识约瑟，因为约瑟那一代已经过去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新王起来的话，这被记载是这新王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暴君呢。他起来之后就治理埃及，把治理圈起来。刚刚第七节说，神到了祝福的以色列百姓，生羊众多，并且繁茂极其这个强盛，满了那地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有应许到创世纪第一章28节，但是没有完全，因为神要治理什么这地。弟兄姐妹，把治理圈起来，我鼓励大家，请大家应用上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神祝福的教会很开心啊，台湾的教会现在也增长了哦，你看到台湾教会的整个呢已经超过140万了。我们在祷告就会超过什么十分之一啊，2000多万呢，有十分之一的基督徒，那就开始有很大的影响力啊。这个大概整个比例来讲，已经6.8左右的这个基督徒了，哦，100个里面有6.8位，那台中5.8左右了，这个比例也算越来越增长。那我们的刘进长牧师讲过说在南整个来讲哦，在我们东南亚来讲增长呢，台湾是非常特别的，因为圣灵开始在这边工作了哦，这个是一个我们难能可贵的机会，要把握住，因为神在做事在台湾当中。相对不要忘记，我再讲回来，这边看到里面的增长，里面的生长，里面的倍增，我们都很开心。基督徒人数越来越多，很开心。有生羊吗？有，我们要众多了，开始有那个这样的一个number 出现，非常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失去了治理权。今天我讲到这个什么同性的平权的问题，就是这问题，因为我们没有预备。弟兄姐妹，一定要预备。愿神让教会都看见，我们要治理这片大地，不是只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各行各业。特别是政府这个什么政权这问题更重要，因为那个会整个影响整个国家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有预备，那我们台湾呢有更多的什么政治家出现，不是政客出现，是政治家出现。特别是主的门徒要成为政治家，才能影响更大，因为那权柄会影响到整个教育、整个经济、整个文化，各方面都影响到，都牵扯到政权的问题。看到这个吗？说我们要不要预备？要，好不好？小卢老师，还有我们各个老师们，请大家记得开始用这眼光来预备小孩子，让他们有从政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心智。不然我们在外面抗议抗议，他里面投票就过了通过，不是吗？我们喊了半天有用吗？我们里面很旺又怎么样呢？因为没有治理这片大地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做青少年也是一样，我们做门徒训练的，训练他们更像耶稣吧，然后呢开始进到各行各业七座山去影响，这才是真正可以治理这片大地的唯一的道路。因此祝福大家，很快的我们这边有选里长的，什么都可以去帮助我们大家的看见神要我们治理这片大地，不是吗？是的，不要老是当家长而已，可以当里长的，影响力很大。有啊，有没有办什么哈利路亚都可以做了，不是吗？还可以用公家给的什么来做很多的神的工作，不然他们都坐在庙会上，不是吗？是，这边告诉我们说要起来治理，治理那片大地。他们只是割山地，但是没有整个埃及，但时代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应用就是这样子的应用。面子祝大家开启眼界，不是我们教会很多人兴旺重生得救非常好，但是要影响力，要感染力，是光是盐，这是我们看得出来的。你看不认识的一代的王又起来就治理埃及，这个王呢是暴君，他对他的百姓说，看啊，这以色列百姓比我们还多，比我们什么强盛，他有个比较在当中。然后呢，其实他的里面的心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第十节，预备，请来，来吧，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，恐怕他们起来，好，恐怕把它画起来。恐怕是一个里面的根呢，是什么呢？害怕的感觉。 他有个害怕，有个惊恐，有个担忧在里面。这个新王太担忧，担忧什么呢？以色列百姓很会生啊，哇，怎么200多万人啊，在那个地方啊，而且在边界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外族人起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跟他们联合在一起，那我们就完蛋了。哇，整个联合大军啊，那我们埃及人才多少人啊？我们怎么胜过他呢？所以他有一个恐惧感在当中呢。他说日后啊，若遇到什么战争或者征战的事，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，离开这地去了。所以他根本的原因就是害怕。害怕什么呢？失去了这些以色列百姓，因为以色列百姓都在做苦工，做埃及人的奴隶啊，在做这些事情。约瑟在的时候可能还过得蛮不错的，可是约瑟死了之后呢，大家就变成什么？奴隶了。看到这个吗？所以也很可惜了，约瑟怎么没有把这个政权呢交给谁呢？下一代兴起呢？这约瑟也要探讨的地方了。有一天回到天上，问问约瑟为什么没有传承这个呢？这是也提醒我们，当领袖请记得要传承，给下一代呢有这样的权柄，更加的有影响力才是对的。不要你拥有权柄，下一代就没了。我们要培育，不要抓着权柄不放。权柄其实是要扩展神国度的。阿们。所以神会给我们权柄，要发挥更加影响力。所以勇敢的起来当小组长，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要这样说：小组长是备受尊重的，备受尊荣的，因为影响力最直接坐在小组长身上。而小组长不好当，很辛苦，因为是没完没了，24小时都要服侍这些人。但是呢，他在神的眼中是最尊荣的，因为他就像父母亲一样，很有影响力。如果你要发挥影响力，请你当小组长。一定要当为小组长，你才有影响力。不要畏缩，不要惧怕。神说你要拿起那个治理的权柄起来，才有影响力。好，记得为了影响力，所以要担那个职分。不是我喜欢那个职分，不是有那个职分我才有价值，而是那个职分能够带出更多的影响力。所以勇敢的站那个位置，神一定会恩膏你的。阿们。这是神提醒我们的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埃及人呢，你看到吗？就派督工来辖制他们，辖制把它画起来，然后加重又把它圈起来，然后苦害又圈起来。好，他们呢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，就是比东和兰塞。你看到吗？这个法老呢就代表魔鬼的意思，今天埃及呢就代表什么？今日的世界。世界呢就代表很多的罪孽罪恶在当中，所以我们要跟世界呢不要妥协。我们没有离开世界，但是不要什么跟世界揽揽做结了，好像进到海里面一样，我们要跟它分别为圣，但是没有离开世界，而且影响这个世界，防腐这个世界，改变这个世界啊，更新这个世界，这是我们在世上的任务，没有脱离的。法老就代表魔鬼撒旦，他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他其实是充满恐惧害怕，他担心失去的这些奴隶把从他的国度完全被抽离，所以他用各种方法就来。他有什么诡计呢？他的巧计其实是诡计了。他诡计什么呢？好，他的诡计很简单哦，他的诡计就派更多的督工什么辖制。所以仇敌的工作是带给我们辖制，这个很重要的提醒。辖制你就是让你不这个轻松啊，有很多的这些劳苦在当中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加重担在当中，会加更多的 burden 在当中，让你觉得哇越来越酸痛，越来越难过哈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苦害，这个呢都是魔鬼撒旦的工作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、工作呢，劳苦痛苦辛苦啊，这个都是苦苦苦，都是魔鬼的工作。如果你的人生当中有这些呢，大概要提醒是不是自己有很多东西被世界绑住了。二者呢就是这样子让你能够更加的劳苦，用在现在的话一讲大家都明白，就是要更多的加班加班加班再加班，这肯定是二者的工作，了解吗？让你没有喘息的机会，要更多的重担，一个工作不过还两个工作，还额外的什么探寡罗啊，怎么样就这个啊，让你一直有 burden 在当中，这是撒旦的工作，请记得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看到这地方来，这边讲到说建造两个基货城，那基货城就是在边界， 他们又 要建造起来呢，然后有存那个什么粮食军粮啊，以致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用，这是囤积那个积货城的那个货在当中，是军粮军货在当中。好，在哪个地方呢？比东跟兰塞。好，比东兰塞呢，他翻译出来大家就明白，原来这两个呢就讲到这个魔鬼撒旦的诡计哈。好，第一个叫做比东，比东就是劳苦的意思，非常劳苦辛苦或者呢痛苦，就是比东的意思。另外呢兰塞，兰塞是什么？就是指死亡，死亡的意思就是兰塞，翻译出来呢是死亡。好，代表说什么呢？魔的诡计呢很简单，要么加班让我疲惫不堪，没有机会跟神建立关系，像圣经讲的创世纪讲要汗流满面然后呢才得糊口嘛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这个是不是咒诅？是的，这是恶者的根本的诡计。好，第二个兰塞翻译出来就是死亡的意思，他死亡呢不要忘记仇敌来呢偷窃杀害毁坏嘛，到最后把那毁坏，那就讲到死亡。死亡用在这边哈，请大家记得，死亡是渐进式的，直接的死亡是什么呢？让你灵性死亡，让你跟神的灵呢不能通，让你活着只靠身体靠魂而已，让你完全的没有救，那个叫做这个恶者的诡计，那就是没有重生的基督徒，灵性死亡。再来是什么死亡呢？还有一个就是情感的死亡，人际关系的死亡，跟妻子的关系不好，跟丈夫的关系不好，亲子的关系不好，或者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，关系都充满了仇恨在当中，这个叫做关系上的死亡。最糟糕的就是什么死亡呢？就是我们的心灵的死亡，就是充满了灰心沮丧，会带出很多忧郁症躁郁症，流量被阻散被跳牢，这个是死亡灵在运作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一个叫比东，一个叫做兰塞。从这个地方你发现到恶者诡计就是如此，不要忘记，世界只是会让我们越来越劳苦不会幸福，越来越多的担子不会轻省。感谢耶稣，耶稣呢就是救赎主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劳苦担重到耶稣呢就有救了，他是救赎主。摩西就是预表耶稣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神就差派摩西来做拯救的工作。好，到了十二节我一起来读，来，只是越发苦害他们，他们就越发多起来，越发蔓延，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太神奇了，基督徒们你一定要这句话放在你心里面，教会的服事同工们不要忘记，神的手永远不会离开，因为神是立约的上帝。越是如此，告诉你发旺的越厉害，你看到吗？再看我们基督教历史是不是这样子，越是逼迫了，那个福音的爆炸力更厉害了，好像打球一打的厉害了，弹的什么更高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的。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发现到，其实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，神的手在当中，神的能力在当中，基督徒呢是可以被逼迫的，越是艰难呢生养众多，看到这吗？越是逼迫呢潜力开发无穷，这个就是讲到神的手在当中。越发苦害吧，越那个字很重要，越发苦害他们就越发什么多起来。感谢主啦，人生有点压力也不错啦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遇到挫折也不错啦，遇到一些打击逼迫也很好啦，越这个你生养能力就出现了，祷告很卖力的，是不是？你从来就没有认真祷告过，可现在哇，牧师没有推动你，你也四十天禁食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愁苦嘛，很痛苦嘛，压力很重嘛，很多说不出来的叹息嘛，但是你愿意，你看到吗？你的潜力就出来了。感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让我们看见越发苦害，魔鬼越夸苦苦害逼迫越来越多，越发这样子的这个蔓延呢，但是呢神却让以色列百姓多了起来，让对这个仇敌呢能够仇反呢。所以我们感谢耶稣啊，我们像不倒翁越打下去就倒了，其实不会又站立起来，因为神的手在当中。所以你看到两个非常大的对比，一个是埃及人充满了什么仇反， OK， 另外呢，以色列百姓呢，接下来看到他们的情况哦，他们越逼迫呢，生养更多，但是他们感觉如何？13-14，北情，
埃及人远远的使以色列人做工，
使他们工作做苦工，觉得命苦，把它圈起来，命苦。无论是和泥，是做砖，是做田间各样的工，在一切的工上都远远的待他们。好，你看到两个族群人不一样哦，埃及人呢，非常的什么愁烦。OK， 住得非常的舒服，但是充满什么愁烦，看到吗？这个叫富贵人，有钱人，哇，这个位置很尊贵的，但是充满什么愁烦。另外呢，当奴隶的以色列百姓充满什么命苦啊，一样都在埃及，一个是愁烦，一个什么命苦，看到这个吗？所以在世界，你就发现到真的有 happy 吗？有快乐吗？有欢喜吗？我告诉你，没有重生，没有基督人，大概说这个情况。一个觉得什么呢？很多的愁烦。有钱人有没有愁烦啊？愁烦很多，是不是？你看看那个住豪宅的，或是那有钱的，真的就很那个吗？愁烦是不是很多 ？Worry。但是你看到当那个啊，很辛苦的啦，做蓝领阶级的，有没有觉得啊，明天做败扛败了，又喝一杯下去了？有没有这样子啊？很愁苦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就是在世界上没有跟神连接，没有重生了，大概都这样子了。愁烦，或是命苦，哇，命这么糟糕啊，生下当奴隶啊，哇，我可不可以改运呢？这个就是人生的写照，有没有？哇，你好，接下来哦，还有很好的一个转折点，就下半段哈，从十五节开始来读好吗？十五节来到22了，预备，请。
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，
一个叫
施弗拉，一个名叫普阿。埃及王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以色希伯来妇人收生，看他们临盆的时候，若是男孩，就把他杀了；若是女孩，就留他存活。”但是收生婆敬畏神，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。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做这事，存留男孩的性命呢？”收生婆对法老说：“因为希伯来妇人和埃及妇人不同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健壮的，收生婆还没有到，他们已经生产了。”神后代收生婆，以色列人多起来，极其强盛。收生婆因为敬畏神，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：“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，你们都要丢在河里；一切的女孩，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。”
好，在埃及就代表世界的意思，这么多的苦害，这么多的劳苦，也这么多的死亡攻击在当中哈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有个出现一道亮光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啊，有两个收生婆，就是三伯哈，这两个呢是敬畏上帝的，其他的呢认识上帝，但是没有重生得救，是用到现在就挂名的基督徒，知道神呐、啊，但是没有跟神肩上关系。这没有重生得救，但是在这么劳苦这么愁烦当中啊，你发现到有两个好像有个特别的人物就出现。希伯来人有两个收生婆，一个叫施弗拉翻译出来就是美丽快乐，美丽快乐其实讲幸福的意思啦，美丽快乐的一个这个收生婆哈，叫做施弗拉，叫做美丽快乐的意思。一名叫普阿，普阿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灿烂、光明、灿烂、光明的意思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普阿的翻译出来。这两个呢，在这么愁苦的世界当中呢，却像明灯照耀，充满了快乐，充满了光明哦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接下来哦，埃及王就对这两个人说哈，特别我想不是这两位是产婆而已啦，还有很多，但是这两个特别有个什么特色被神记载下来，是看到这边16节的地方。好，埃及王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接生的时候，看他们临盆的时候，若是男孩就把他什么杀了。若是女孩呢，就存留她的性命。这是埃及王这个法老的诡计之一。 他就是要灭所有男丁啊，灭所有的这些男孩，所以他不能再传承下去，全部都是女生，到最后呢全部就亡了嘛。所以不需要用从这个最根本开始杀的男婴。当你看到这个，有没有想到我们上一卷书讲到耶稣马太福音，有没有记得这个第二章讲到有没有这个啊，当东方博士拜访他们之后，开始心里就不安，整层都不安，一样的轨迹又出现，有没有看到吗？旧约新约，你看相呼应，都要魔鬼的轨迹，就是要让你迷信了。现在是不是在台湾？是不是这个问题？男跟男就 OK 了，女聊女 OK 啊，所以你怎么样，根本不会有什么生养的问题啊，下一代就没了。这个其实背后就是恶者的轨迹，不要忘记。圣经早就有答案，你要看清楚这一点。恶者就是不要你让你生养众多，然后呢够多就会遍满地面，到最后呢治理治地，整个权柄呢都归给那荣耀的主基督了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我们不是为了抗争而抗争，而是他背后有权势。恶者的轨迹从旧约新约一串起来都是如此，到了末世更是如此。阿们。愿人祝福我们教会生养众多，阿们。来到教会未生拢会生，哦，像通人这样会生啊，你看，哇，最好，这个就是神的祝福嘛，阿们。这神就是这样的祝福，不会来就会生了，因为神本来就是如此，要他的百姓发旺起来，生养众多。他的工作是破坏家庭，破坏下一代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就明白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两个接生婆得到一个接到一个命令。这命令呢不能抗命，就是只要生男孩呢就把他杀了，生女孩呢就存留了。你看到吗？以前没有什么超音波啊，一超音波就知道大概男的女的看得出来，以前都不是啊，生出来才真相大白嘛，所以一定是到最后才可以知道嘛。还有以前没有超音波，不然以前这个都知道男女哦，现在不是啊，那个时代没有，所以要生出来他们就把他什么可能要掐死还怎么把他弄死就对了。我说接生婆就变成什么杀人魔了，他要使用他们 OK。 但是你看到吗？这接生婆这两个呢，一个叫美丽，一个叫光明，哦，他们呢是敬畏神的。看到他们来第十七节北情，但是收生婆敬畏神，化起来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。弟兄姐妹，敬畏神，敬畏神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就是勇敢的顺服神的命令是什么，我要顺服到底，不管政权如何，环境如何，我要学习敬畏神。所以这个人为什么叫美丽？这个人为什么叫灿烂光明？因为他们有个敬畏神的心在当中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愿神愿神开启大家眼睛，照明大家眼睛，请大家记得，神看你的眼光是什么呢？你为什么叫美丽呢？你为什么叫做光明灿烂呢？不是你的外表，不是你已经有皱纹了，还是头发已经斑白了？我告诉大家，神看你美丽就是一件事情，你敬畏他。阿们。你敬畏他，你敬畏神，在神面前呢，你就是最美丽最帅的人，最灿烂的人，最光明人，就是敬畏神。神给你什么命令你就遵守。记得教会要敬畏神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耶和华使我们在地上日子长久，敬畏耶和华呢使我们大有依靠。这里讲到敬畏，敬畏，敬畏，智慧的源头从敬畏而来。所以不要妥协，不管这个政权怎么改变，这世界的潮流怎么改变，请大家记得敬畏神。敬畏神很简单，就是神怎么说我就百分之百的顺服，知道吗？这两个人呢被埃及的法老王叫过来，告诉他命令，埃及人看他为神，如果你抗命的话一定是头断了，但是他们居然抗命，要不要付很大的代价？要不要勇气？要，因为他们看重永恒，看到有一个万王之王掌管这一切。好，他不畏法老的命令。好，接下来哦，第十八节，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，本来要砍他们喽，啊，问他一句话：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呢？存留男孩子的性命呢？收生婆呢，就对法老说：因为希伯来妇人呢，与埃及妇人不同，把他圈起来。到底什么不同？希伯来妇人本是什么健壮的哈？好， 啊，那个小字叫做什么？活泼的，就是活泼充满生命力的。收生婆还没有到，他们已经什么生产了。哇，这厉害吗？很厉害，代表什么？那个不用痛苦了，还被搞得妈生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哇，像这个洞在生，一下子就出来了。可能生是很痛苦，很什么被咒诅嘛？你看到牛羊有哀哀叫没有嘛？就出来了。可是人就是很辛苦，有没有？很痛苦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只要敬畏神，这痛苦都会不见，甚至减轻，而且生得非常的顺利，而且快速。阿伯高，三伯阿伯高，哇哇哇哇！因为你以前生孩子都在家嘛，不是在医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三伯嘛，要接生婆来当当中。阿伯高，哇，已经满油胖啊，已经都生出来了，已经都有了。哇，这是很大的祝福。是，弟兄姐妹，敬畏神，在神眼中呢是最美丽的。敬畏神哈，我告诉大家第二件好处，神给你智慧的言语。在这个为难当中，但是你的话却会从神而来的，在最逼迫的时候，你会讲出智慧的言语。法老王没有口，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。他说：“这群人跟你们那群人不一样，他就是很会生。再来呢，一生我还没到就生出来，我来连我都来不及给他掐死，他已经都被抱走了。你看到吗？是不是很有智慧？是，弟兄姐妹，敬畏神。”神会给我们聪明跟智慧，阿们。不管你在哪边工作，请记得敬畏神，不要妥协。人家收贿赂，你不要贿赂；人家偷窃，你不要偷窃；人家偷税减税，你不要做这个事情。你要敬畏神，阿们。神会给你智慧，也许有压力在当中，神会给我们智慧。好，你看到这边就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职场，在我们生活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神后代把它圈起来。后代英文叫 kindness， 就这个字了。神怎么样？恩慈哦 ，kindness 这个字就是后代的意思。神很多的恩惠给谁啊？收生婆，所以把它圈起来。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神会给我们很多的恩赐，而且厚厚的恩待你了。所以敬畏神太多的好处哦，啊，不仅长寿，你看到吗？还有一个什么呢？以色列人多起来，极其强盛。好，那收生婆因为敬畏神，神便叫他成立什么家室？好，画起来，成立家室。所以敬畏神第四个好处什么呢？可以成立家室，代表这个收生婆刚开始有没有结婚啊？没有。可是因为敬畏神呢，找到 Mr. Right， 看到吗？神就把亚当带到他面前来了，看到吗？而且呢，他也生养下一代了。弟兄姐妹，生养下一代。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，就是敬畏神。如果你听录音的还没结婚的，敬畏神，神会把什么你另一半带来，不要到处找 looking 哪一个是不是我的，有没有感觉？你好好的专注在敬畏神，神会把夏娃带到你面前来。阿们，就是这样子，你焦点在神就对了，不是到处找，就是到处找，或是第二春的到处找，到处找，赶快有人爱我，我快老了不行了，嫁一嫁吧，敬畏神，好吗？敬畏神，你看到吗？到最后你看到吗？他就成立什么家室？哦，感谢主，这成立家室什么呢？就是结婚生子。用现在的话就是结婚生子了，哇，幸福起来了。敬畏神太多的好处了。好，最后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地方，二十节啦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，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，画起来，丢在河里，一件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。你看到第一个诡计行不通，第二个诡计又来了。第二个诡计是什么呢？他现在呢吩咐所以色列百姓，只要你生出男孩呢，哦，你们记得要丢到什么？丢到河里面，那个河主要是尼罗河，充满了什么呢？鳄鱼啊，你丢下去是必死无疑嘛，哦，就要丢到那个地方去。而且告诉所有通国的埃及人，只要是以色列人的男孩全部都要丢到这个地方去。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，从过去到现在是如此，他就是不要你生养，这是他的一些主要的诡计在当中。所以你看到整章第一章来讲，就告诉我们焦点在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，就三个字，敬畏神。神会让我们看见神的手在当中，暗暗的保护我们， 在最艰难的时候，神一样会祝福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再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的信息感恩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走出埃及就是神给我们的心意。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。主耶稣帮助我们像你一样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要影响这个世界，拯救这个世界，改变这个世界。帮助我们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就明白，我们要敬畏神，因为敬畏神一样好处都不缺。敬畏神的人日子会长久，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帮助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神的眼光看我们就是美丽灿烂的意思。帮助我们越来越知道敬畏神太多的祝福跟好处了，让我们不要短视，让我们有远见在当中。谢谢耶稣，你的圣灵现在充满在我们当中，使我们都知道圣灵现在我们看不到，但是你看得到我们。你的手正在你的教会，帮助你的教会成为生养众多的教会，遍满地面的教会。我们更是要宣告，我们是治理台中市、治理台湾的教会。赞美主，祝福台湾的教会，不仅对内会生养，对外开始得到治理权，来影响整个台湾。荣耀归给你，靠耶稣我们祷告，阿们。我们站起来。